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的外边的温度比较高，所以呢，可能我们用了几个风扇，但是呢，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在炎热的环境当中来敬拜主，所以我们从下一个星期天，我们会搬到一个新的场所，那里边有空调，所以就不会再有这种炎热的天气会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很感恩。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出埃及记的内容。我们开始前，我们来一个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好，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从下周开始有一个新的场地、新的环境。我们也感谢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愿意提供场地，让我们在那里边来敬拜。主，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整个搬迁的这个过程让我们真的在新的场地里能够更好的来敬拜你，也吸引更多人来教会来一起来学习。我们也是把今天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继续来学习出埃及记建造会幕的内容。我们讲整个的出埃及用了16章的内容来讲会幕的建造，也就是讲关于敬拜方面的内容。那从25章到40章讲的一直都是建造会幕，如何设计建造，然后呢如何敬拜神的内容。那整个的这部分呢，可以分成五个部分，或者是五个段落。那我们上次和弟兄姊妹已经学习过大概的这个结构，整体的结构，从25章一直到40章。那第一个部分呢是讲会幕的设计，神让摩西在山上领受了建造会幕的蓝图，要一部分一部分如何来建造。我们在学的时候也是把蓝图和建造的过程放在一起，如何设计，如何建造。我们已经学习了整个这个会幕的建造的过程。那最后一部分是建造的过程，我们已经穿插在里边。然后呢，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穿插了两段重申律法，一个是重申安息日，还有一个是重申摩西律法的一部分，加在两个部分中间。最中间的部分讲了一个偶像敬拜，在两端都是如何正确的来敬拜神，中间呢加了一个偶像敬拜。那我们上次已经和弟兄姊妹学了一点关于金牛犊的一个故事。那把这个五个部分，如果用清晰的一个结构来表达呢，就像一个这个双层的汉堡一样，中间最中间那部分乱七八糟的，有肉有这都放在一起的，可以给当成这个叫做偶像敬拜。那两边的肉那部分是律法部分，然后上面两层面包都是设计和建造会幕的部分。所以你这个记住，大概这个五个部分是会幕建造整个这个结构。那我们讲到金牛犊敬拜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在两个正确的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的中间，加了一个虚假的敬拜，或者这个叫偶像敬拜。那我们把这部分呢，大概我分三个题目和弟兄姊妹们一起学习。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叫败坏与代求。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讲推责和代赎。那最后一部分是警告和应许。我们在上次的学习当中呢，讲到当摩西被神再次呼召到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在山上待了40天的时间。那之后呢，百姓在山下等了40天，他们就失去了耐心，他们就认为哇，带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不知道遭遇了什么事情，也许被神给击杀了，或者是就是消失了。那么他们就开始不安，开始紧张。这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想要用人的方法，然后让亚伦给他们做一个偶像，来替代神，替代摩西，继续带领他们。这时候呢，作为临时领袖的亚伦，因为摩西上山以后指定了亚伦，还有户尔，还有另外一个人做他们临时的领袖。这时候按照正常的角度来讲，亚伦是和摩西一起被神呼召出来，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离开，一直在旷野中行走。他是深深的经历了神的带领，而且他也亲自行了神迹。那可以说他对神的心意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呢，当以色列的百姓 让亚伦为他们制作金牛犊的时候，亚伦不单没有劝阻他们，反而是顺着他们的心意为他们制作了一个偶像，把他们的耳环收集起来，然后呢在火放在火中给铸造了一个金牛犊。上次也讲到亚伦他完全没有起到一个领袖的一个作用，反而是纵容了百姓犯罪，而且参与了百姓的犯罪。那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全能全知的神，他虽然在山上和摩西在那里边在一起，但是他已经知道山下百姓所做的事情所犯的罪，他就告诉摩西，你下山去吧，山下的百姓已经败坏了。然后呢，当时神因为他们造偶像非常的生气，就想要灭绝掉以色列人，然后跟摩西说，我把这些现在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都给灭掉，然后呢我让你的后裔兴起来来替代以色列人。但是呢摩西怎么样，摩西说，这个百姓是你的百姓，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你还要保守他们。所以神就没有灭绝以色列百姓，而是让摩西带着两块石板下山。这是我们上次学习的内容，我们看到了摩西和亚伦的一个对照，亚伦软弱，然后呢妥协，而摩西呢深深领会和了解神的心意，为百姓代求。那今天呢我们就看第二段的内容，当摩西下山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段呢我们看一下32章15到24节，那摩西下山看一看亚伦怎么反应。第15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摩西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我们看到这段讲述摩西下山以后发生的事情，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那这两块石板我们也称法板或者叫做十诫石板，是神亲自刻在上面的石板。那这个上面刻的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就是神在头一个段落当中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向以色列全会众颁布的十诫，十条诫命。我们已经多次和弟兄姊妹学习过十诫，那神不仅用声音向整个的以色列会众讲了十诫，这一次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亲自用手指刻在了两块石板上。那这个理解不一样，有的认为两块石板上刻的是十诫，也有的一些解经家认为两块石板是一模一样的，反面和正面都是刻的十诫。那按照当时的一些惯用的做法，或是即使今天叫合同一式两份，也是一个两块石板都是一样的，都是每个都是刻的十诫。那无论如何呢，这是神亲自刻在石板上的十诫，是摩西交给摩西让摩西带下山。这里边刚才也讲到，我们上次讲摩西在上山的时候，神呼召摩西上山顶去领受神的律法，那摩西带了一个助手，助手叫约书亚。摩西和约书亚上山的时候呢，约书亚就停在了半山腰，因为没有神没有让约书亚直接到神的面前，所以约书亚就在半山腰等着。 等了40天，摩西从山上下来，又喊上了约书亚，他们一起往山下走。那还没有走到营地的时候，他们就听到很大的声音。那约书亚就说，我听到这个声音好像是像这个他们打仗的声音。那摩西就说，这个声音也不是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打败仗哀嚎的声音，是什么呢？好像是他们在歌唱的声音。他们当走到营近处的时候，这里边讲摩西最先看到的是金牛犊。他们在敬拜金牛犊，应该放在坛上最高的地方，放在一个非常显眼的地方，在敬拜这个金牛犊。所以摩西最先看到的金牛犊。然后这整个的一段经文用一系列的动词来描述摩西的反应。他们挨近营前，迅速的来到营前，首先是看见了金牛犊，然后呢又看见周围的人在那里唱歌跳舞，然后摩西便发烈怒，非常的生气。这个我们看到，在山上的时候，神告诉摩西，你山下的百姓已经败坏了，当你听说百姓的败坏和你亲眼见到他们所做的败坏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在山上摩西没有那么生气，他以为大家可能做一些什么小的事情，但是当他亲眼看到他们在敬拜金牛犊的时候，他就发了烈怒，把两块石板甚至扔在了山下摔碎了。不仅这样子，然后他到那个牛犊间，把那个牛犊拿出来，然后呢用火焚烧这个金牛犊，把它磨得粉碎，用石头或是用其他的工具把它磨成粉碎，然后撒在水中。不仅这样，还让以色列人喝撒过金水这个水。那这里边我们看到，首先把两块石板摔碎，这个也有一个意义在里边。我们知道，当神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同声说，神所吩咐的我们必遵行。这是什么过程啊？这是一个立约的过程。而且后面神又让摩西在山下和百姓洒血立约，就是百姓，以色列的百姓和神已经立了约，他们都承诺神吩咐的我们必遵行。可是刚刚40天的时间，他们就已经背约，百姓就已经违背了神的约。十诫，第一诫、第二诫，造了偶像，敬拜偶像，不再敬拜独一真神，第一诫、第二诫两诫都已经完全违背了。所以摩西也是发烈怒，当摩西把两块石板摔碎的时候，就像把两个合同撕掉了，这是对约的一种破坏，显示出摩西生气是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他们所立的约，刚刚40天时间就背约了。然后呢，要处理的偶像的问题，那把这个偶像要磨得粉碎，放在撒在水中，让以色列人喝这个水。这个呢，撒了金粉的水能不能喝？喝了吃了金子可不可以？这个我那个学长姊妹在帮我改这个稿子的时候，他查了一下，金子是可以吃的，你们知道吗？纯的金子99.9%的这个纯的金子，当你磨得非常非常的细的时候，吃到身体里对人是没有任何危险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但是也不会带来任何的影响，但必须要食用级的金子。所以你会有的看到那种非常高级的那种蛋糕上会有这个金粉，是可以吃的。所以当这个把用火焚烧以后，金子再磨得粉碎的时候，撒在水中，即使你喝进去一点，对你的人体是没有伤害的。所以金子是可吃的，不用担心。但你要整个吞着整个金块当然不可以了，一定要是非常非常细的那种金粉或者那种金箔，是对人体是没有影响的，是可吃的，但你不要去尝试啊。然后呢，摩西这时候就来到了亚伦身前，严厉地责问亚伦，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是他们陷在大罪里。拜偶像、制作偶像是神最憎恶的一种罪，所以在这里边百姓和亚伦犯了最大的一个，所以让百姓陷在大罪里。亚伦怎么回答？作为一个领袖怎么回答？亚伦就说，求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这句话有没有说错？当然没有说错。我们从以前的学习当中知道，从离开埃及地一直到现在， 以色列人是经常的悖逆，几天一遇到一点困难就开始抱怨神，抱怨摩西，没有水喝的时候抱怨，没有食物吃的抱怨，然后走旷野也抱怨，经常的抱怨，经常的悖逆。所以亚伦这话是没有说，他专于作恶。然后呢他又说了这是百姓对这个亚伦说，你为我们造一个神像在我们面前引路，然后呢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不知道遭遇什么事。然后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凡有金环的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牛犊自己就出来了。亚伦在做什么？在推卸责任，这个和我没什么太大关系，首先这些百姓怂恿我让我做的，然后呢我把金子放进去，牛犊自己就出来了，是在推责，在不想承担任何责任。这个在上面的经中我们知道这个牛犊是怎么做出来的，是亚伦雕刻然后铸造出来的，并不是扔进去就出来，那就很奇怪了。但是呢亚伦在里边一个把责任推给百姓以色列，是他们让我做的，还有一个我没有做，我就把扔进去自己就出来，和我没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亚伦这个做一个领袖出了问题，首先第一个想到的不要承担责任，推责，犯了错误以后不敢承担，不敢去面对，而是推卸责任。这个就让我们想到在伊甸园中发生的故事，当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推卸责任。亚当说，你创造的女人让我吃的，把责任不仅推给这个夏娃，还推给神，是你创造的。然后呢亚娃说，是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所以人犯罪以后最先做的是什么？推卸责任，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承担，而是要甩锅甩给别人。在这里边亚伦做了同样的事情，推卸责任，这是罪的后果。这是第一段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亚伦这种软弱妥协，不敢承担责任，还要推卸出去。那我们看第二段，神通过摩西要怎么样处理他们的罪，怎么样处理他们的悖约。第二段我们看一下经文25到29节，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兄弟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兄弟，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这让我们看到罪是要被惩罚的，悖约是有后果的。当摩西看见这些事情以后，亚伦不仅没有起到劝阻和带领的作用，反倒是纵容他们参与制作偶像。所以呢摩西就非常生气。这时候呢神就通过摩西做了一件事情，摩西就呼召凡属神的站到我这边来，愿意遵守神命令遵守神吩咐的站到我这里。这时候呢一大批利未人就站到了摩西的身边，然后呢这些利未人就拿着刀在以色列的营中巡行，杀了3000人。那这3000人是什么人呢？圣经中没有明确讲，但我们可以理解这3000人可能都是带头的，在整个这个金牛犊的制造和敬拜的过程当中是属于带头的人。那么他们在一瞬之间都被利未人击杀掉了，3000人，他们违背了神的约，带领以色列人带头犯罪，那受到了严厉的惩罚。然后这时候呢有一句话在后边讲到，这个摩西说，你们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兄弟，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这句话呢如果你在自己读的时候呢不太容易理解清楚，我也花了很多时间来 研究这句话。那这句话因为是根据上下文来的，所以这里边讲的摩西指的就是这些立位人，因为当摩西呼召以后，只有这些立位人站出来，愿意和摩西一起来惩罚这些犯罪的人。那这些立位人站起来以后，然后呢讲到今天你们要自洁，这句话呢用如果用中文呢理解起来不太容易，如果用一种更好的方法呢，可以这样来理解：你们已经站出来分别为圣了，就是因为你们愿意听从神的呼召，愿意站到神的一侧，又已经站出来，你们已经分别为圣了。然后呢攻击他的儿子，你们已经惩罚了那些犯罪的人，所以神的赐福要临到你们。这是摩西做了一个总结。这些立位人因为他们站出来和这些犯罪的去杀掉了这些犯罪的带头的这些人，然后呢神要赐福于你们。这个我们也知道，后来立位支派被神特别的拣选出来做祭司的支派，做服侍神服侍圣殿的支派。那只有立位人才能在会幕当中，才能在圣殿当中服侍神，无论是宰杀祭牲做祭司的，还是教导律法的，做审判官的，甚至是在圣殿中服侍的，甚至这个无论是管理灯啊，还是管理这个陈设饼，这些所有的这些职责都必须是立位支派来做的，是神特别呼召出来的一个支派。所以因为他们在关键的时候顺服了神的呼召，站出来和摩西一起来对付这些犯罪的以色列人，所以神赐福临到利未人。这是这句话的这个更好的一种解释理解。然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就看今天的最后这一段经文，是讲到这个30到31节。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嗨，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为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那这段是惩罚了罪恶之后摩西继续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刚才讲了，利未人站出来杀了3000人，这3000人应该是起到了这个领头的作用，在整个这个拜偶像制作偶像的过程起到领头的。那其他还有很多百姓也都犯了罪，他们都参与了，但可能没有这么严重，所以他们的罪还在那里。所以摩西担心神的愤怒，仅仅杀了这3000人还不够，神的愤怒还没有止息，那怎么办呢？摩西这时候就跟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还要到神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这里边带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摩西要到神那里为以色列人赎罪。怎么赎罪？摩西如何为以色列人赎罪？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虽然现在还没有讲到这个献祭的部分，但我们知道如果有了罪要献祭，到后边的在利未记中详细讲述，如果你犯了罪要想赎罪的话，要杀牛或杀羊，或是用其他的牲畜要献祭流血才能赎罪。啊，摩西怎么赎罪？摩西我们知道在山上已经为百姓代求了一次，在这里边呢他要替百姓去赎罪。摩西怎么赎罪呢？说他跟神讲到，这个百姓首先是认罪，替百姓认罪，这百姓犯了大罪，他为百姓认罪，知道我们得罪了神。然后他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这时候经文记得很奇妙，就停在这里边，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做了一个停顿。为什么停顿呢？有一些这个解经学家就认为，这里边可能摩西原来是想加上一个字，如果你肯赦免他的罪，他们的罪就好了， It's good， 但是呢，没有，摩西没好意思写，因为他知道这些以色列人犯的罪很严重，神可能不会赦免他们。所以他说，不然，即使你不赦免他们怎么办呢？他就说，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看到摩西愿意替这些犯罪的百姓献上自己的生命，你把我杀掉好了，我来代替他们赎罪。这里面看到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来代赎。另外，我们在上一次讲的内容当中，你也知道，神跟摩西讲说，如果这个悖逆的百姓，我把他们灭绝了，然后让你的后裔兴起来，来替代这些以色列百姓。那个时候摩西没同意。这时候他想，那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宁可牺牲我自己，或者是整个的后代都不要了，你来饶恕或者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我们看到摩西愿意为犯罪的以色列人来赎罪，怎么赎呢？愿意付上自己的生命，为以色列人来赎罪。我们再看当亚伦是怎么做的，亚伦是推卸责任，这个事是他们怂恿我干的，牛犊不是我做的，自己出来的。而摩西呢，我愿意献上我的生命为百姓赎罪。你就看到这两个领袖的这个一个对照。另外呢，摩西为百姓可以说他说愿意付上自己的代价，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出来替百姓赎罪。可是他有没有付其他的代价呢？这段经文没有讲。但是呢，当摩西在将要离开世界，在他去世之前，在重申律法的时候，在《申命记》中记载他回忆这段的时候，他讲到了他还付了更多其他的代价。我们看一下摩西是怎么样来回顾这段历史的。在《申命记》中，《申命记》9:15-21记载了这样一段经文，这是摩西在回顾的时候讲的。15:15，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在刚才那经文中没讲山被火烧着这段没有，这是摩西加上，当时是省略掉了。然后呢，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的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那两块石板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匍匐在耶和华面前一样，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他不仅仅愿意付上自己的生命为百姓赎罪，而且他在耶和华面前服了40昼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为百姓代求。他付上代价为百姓代求。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是害怕，但那次呢，耶和华又应允了我。所以神在摩西40天不吃不喝，向这个为以色列人代求，甚至愿意付上自己生命为以色列人赎罪的时候，神就又应允了摩西的代求，没有把剩下的以色列人灭绝，也没有继续追讨他们的，当时没有继续追讨他们的罪。摩西付出代价，愿意为百姓代求。那我再问一个相关的问题：亚伦从开始制作偶像，一直到现在推卸责任，可以说他犯的罪不比其他的以色列人低。那3000以色列人被杀，摩西这个神为什么没有把亚伦杀死？亚伦有没有受到惩罚？为什么亚伦没有被杀死？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接着回顾来当时摩西写的《申命记》中的一段经文。20节，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捣成末捣碎磨得很细，以至于细如灰尘，我就把这灰撒在从山上流下的溪水当中。你看到摩西不仅为整体的百姓，那些犯罪的百姓在求，他也为他的哥哥亚伦向神祈求。所以神看在摩西代求的份上，没有把亚伦杀掉。按照被约的 这个他们的行为，亚伦也是要被灭掉的，神也要灭掉亚伦。但是呢，就因为摩西的代求，神饶恕了亚伦所犯的罪。所以你看到代求的功效，愿意付代价在神面前，不仅为以色列百姓代求，为他的哥哥代求，神纪念摩西的忠心，赦免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也赦免了亚伦，没有把亚伦杀死。另外我们也知道，后来亚伦也成为了第一任的大祭司，他的儿子和后代继任大祭司的职分。另外，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讲到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抹除谁的名。因为摩西说，你要不然你要是不赦免他的罪，你就把我名字从这个册子上抹掉，你把我杀掉算了。然后神就回答说，摩西谁得罪我，我就从册子上抹出谁的名。这里边当然我们知道，摩西原意可以为以色列人去献上生命，代赎以色列人的罪。但是我们要知道，摩西本身也是一个人，他也不是十全十美、100%没有任何这个瑕疵的。那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为整个的以色列人赎罪？当然他没有这个能力。他愿意，但是他不能，或者是没有能力替整个的百姓以色列人赎罪。他有一个愿意的心，神就纪念。但神就告诉他，谁犯罪我就惩罚谁，没有犯罪的我不会惩罚。那这里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则，从这句话上我们看到以西结书也重复了一个同样的概念，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谁犯罪谁承担，没有连坐制，在这个神的律法当中没有连坐这个制度，不会连累你的家人，不会连累你的亲人或是朋友，谁犯罪谁受惩罚。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我如果以后弟兄姊妹在网上的信息或者是在其他教会听到你要为你先祖犯的罪承担后果，这是完全错误的讲法。你先祖的犯的罪是你先祖来承担，你自己犯的罪你自己承担，甚至你自己的父母犯的罪你也没有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你也不要为别人的罪去认罪，你不要为你的父母犯罪、为你的祖先犯的罪去认罪，因为他们犯罪由他们负责，谁犯罪谁受惩罚，没有犯罪的不受惩罚。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大家要记住。另外在这个其他的经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申命记24:16讲到，不可因子女致死父亲，也不可因父亲致死子女，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你要自己承担罪的后果，不要为别没有神没有任何规定你要为别人犯罪来承担这个惩罚。当然会受到波及是有的，但是不是因为别人犯罪你受惩罚。另外刚才我们讲了，摩西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为以色列人代赎，但是呢他没有能力，他也是人。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愿意为我们的罪献上生命，愿意把我们从罪中赎出来。他愿意，他能不能？他能，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圣洁无瑕的，我们讲叫神的圣羔羊。他既有一颗愿意的心，又有代赎的能力，所以他的救赎是有功效的。所以耶稣基督当他上十字架流血舍命的时候，他把我们所有的罪人都从罪中救赎出来。只要你愿意接受，你的罪就被赦免，因为耶稣基督既愿意又有能力。摩西愿意，但是他没有能力。我们也看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摩西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从某一个层面他可以预表耶稣基督愿意代赎，但是呢他没有能力。但是耶稣基督今天他复活升天以后，仍然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就像摩西一样为以色列百姓代求，为他的哥哥亚伦代求，他有大祭司的身份代求。那今天耶稣基督仍然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说摩西预表耶稣基督，从某些角度或是某些方面他是讲得通的，但是呢 他愿意，但是不能。耶稣基督愿意，能，是指啊，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的榜样。那么，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啊，当我们比较摩西和亚伦的时候，同样是被呼召出来，同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的两个领袖，一个是软弱、妥协、推责，另外摩西呢是忠心，愿意奉献自己，愿意牺牲自己来为百姓代求。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领袖完全不同的表现，所以神也对他们不同的待遇。当摩西在神的面前忠心的时候，神就大大的使用摩西。当然亚伦后来当他悔改以后也被神使用。另外我们也看到，当人背约的时候，神必定会惩罚，因为当我们立约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约民。以色列和神立约，他们不仅承诺，而且洒血立约。当他们背约的时候，神就一定要惩罚，神断不容许罪来玷污神圣的约。所以那3000带头的人被杀掉，那以色列差一点被灭掉，但是因为摩西的代求，使他们暂时免于惩罚。另外，神不会放弃他的百姓，神立约了，神不仅和当时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立了十诫之约，另外在更早的时候和亚伯拉罕、和以撒、和雅各立的约，那个约是永约，神应许以色列人要保守他们直到永远。所以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神对以色列的保守也不会变。但是呢，惩罚的是那些有罪的人，神一定会为以色列人存留余种，直到世界的末了，余剩的以色列人仍然会被拯救回来，救赎出来。所以神不会放弃，彻底的放弃整个以色列人，让整个以色列人从地球上消失，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他要守约，将来以色列人无论世界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消失都是正常的，但以色列这个民族不会从这个世界消失，不会从地球上被抹除，因为神的应许必然要实现。无论他们遇到怎样的危险，他们悖逆受惩罚，但是他们一定会存到永远，余剩的以色列人要全家得救，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断不允许罪存在，有罪的一定要受到惩罚。但我们的神又是慈爱恩典的神，神必定存留盼望。当我们在最终只要愿意悔改，愿意去顺服的时候，神一定会给我们盼望。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赦免任何的罪，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我们的罪，我们就有永恒的盼望。这是神的属性告诉我们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经文让我们看到摩西和亚伦完全两个不同的领袖，真的让我们真的要避免不要像亚伦一样软弱妥协，面对的一些压力就放弃了神的约，放弃了神的律法。真的让我们学习像摩西一样做一个忠心有智慧的仆人在神的家中尽忠。我们求主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有一个好的行为出来，让你的话语让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在社区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是真的感谢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把我们从最终救赎出来。我们也是下面的圣餐也是纪念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救赎。我们感谢主赐我们的宝贵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